大家读这个双数的黑体字。我们起来，路加福音一章67-80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引领，让你的百姓明白你的话语，看见你的荣耀，得着安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仍然站立啊！请大家互相握手问安，互相说圣诞快乐，圣诞平安。好，请坐下，请坐下啊！我们啊，今天实在是对我们教会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啊，多喜临门！有哪几喜？我们庆祝圣诞节啊，庆祝啊这个 Advent 耶稣基督降临节，是不是可喜可贺？我们今天下午有多少位兄弟姐妹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18位啊，18位，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好，今天我们差派短宣队去千里之外，去英国出征，传扬主的话语，去那里征战啊，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啊，这是一个悦纳的时刻，是一个啊庆祝的时刻。所以今年我们圣诞节的讲道呢，就是啊路加福音这系列讲到，这是路加福音里面这三个颂赞啊，三个颂歌 Three Canticles in Luke 啊。那请问大家，上个主日周公和牧师讲的是什么啊？这三首颂歌呢，在教会历史上它都有名字啊，是啊拉丁文的，因为教会历史上曾经用过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啊，所以这三首颂歌都有拉丁文的名字。那么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音乐家为这三首颂歌作曲啊，包括像巴赫这样的音乐家。那么第一首就上个主日周公和讲的，这是叫做啊 Magnificat 拉丁文，就是啊玛利亚的颂赞了，玛利亚的颂歌。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叫 Benedictus 啊，意思是 blessed，就是上帝是啊应当称颂的。这是撒加利亚颂啊。第三首呢，就是12月28号子义牧师要讲的 Nunc Dimittis， 这个就是现在释放吧啊，是叫什么啊西面颂。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觉得啊，这个我们庆祝圣诞啊，你已经讲了两堂，怎么耶稣基督还没诞生啊？啊，只听见梯子响，不见人下来啊！所以请大家继续耐心等候啊，继续祷告，我们等候耶稣基督诞生，因为在历史上 以色列人曾经等过许多许多年，我们等会儿会讲到。那在耶路撒冷呢，有这样一个教堂，它相传是撒加利亚的家啊，相传是施洗约翰在这里诞生，后来建立一座教堂。那它的一面的墙上呢，就有这个各种语言翻译的撒加利亚的颂赞，这个 Benedictus 啊，比如右边这张照片就是拉丁文的翻译了啊，我们把它放大一下来看一下啊。所以它第一句第一个词是什么啊？ Benedictus。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这个颂赞为什么要叫做 Benedictus 啊，因为就是从这段经文的拉丁文的第一个词来的哈。啊，那上个主日我们再回顾一下，周牧师讲了撒加利亚的工作是做什么，说是祭司啊，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服侍的祭司。那他和妻子年纪老迈，没有孩子啊。有一天呢，撒加利亚在圣殿里烧香，天使向他显现了，就告诉他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伊丽莎白啊，伊丽莎白要给他生个孩子，这个孩子叫什么，施洗约翰啊。后来伊丽莎白的亲戚谁来看望他，玛利亚啊，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怀的孕是谁，耶稣啊，感谢主，大家都记得。那三个月以后呢，伊丽莎白就生了这个孩子施洗约翰了。施洗约翰诞生以后第八天呢，他们家就按照摩西的律法啊，给施洗约翰行割礼啊。这个撒加利亚的颂赞呢，就是在这割礼仪式上啊，做父亲的为孩子做的这样一个祝祷啊。所以我们读到明白这一点啊，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第八十节突然跳出来一句，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啊，因为就是在他父亲做了这个为他祝祷以后的事情了啊。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分成两段啊，第一段从这个第67节到75节，第二段可以从76到80节。我们刚才读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它最常出现的一个词，这个关键词是什么，最常出现的是什么词，是不是旧啊，出现了五次啊，施行救赎，兴起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后我们之恩的手，从手里被救出来，直到救恩，出现五次。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的中心就是在讲救。那救赎这个词呢，它在实际在旧约圣经中，它不单单指将来要来的耶稣就是成就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这件事，不单单指这件事，很多时候实际是指要来的这位耶稣基督本身。好，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有位格的救恩。好，再强调一遍，耶稣基督是有位格的救恩，他自己本身就是那救恩啊。耶稣基督还说过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耶稣基督他还是那位有位格的道路，有位格的真理，有位格的生命，有位格的复活，多么的伟大啊。所以这今天我们要讲第一点，救主来了啊，救主来了。我把这个大纲请子怡牧师看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看过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啊，这个我们要讲第一点，救主来了啊，救主来了，不能只知道康熙来了啊。所以第一小点我们讲这个颂赞的历史背景啊，看看这个救主来前百姓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请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好，我们选了这几节经文，它表明了老百姓是什么样的光景，是在仇敌手中啊，在黑暗中，在死荫里。这就是这样一个颂赞，我们知道老百姓有这样的一种背景。那么这就关系到两约之间的历史啊。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2000年前，公元前后，实际公元纪年就是按照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算出来的，有一点点误差啊。公元前后，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耶稣诞生的时候，在他以前那400多年，就是两约之间的历史，新旧约两约之间的历史，400多年时间啊。所以他们等了400多年了啊，我们才等3个主日，我们再耐心一点点啊。在这400多年里呢，以色列就反复被一些敌国所统治啊，包括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王朝、托勒密王朝啊、塞琉古王朝、罗马等等，这个百姓非常的痛苦，我们能理解到啊。所以在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诞生的时候啊，以色列在什么国家统治下？罗马啊，所以他们国家政治上就没有独立的主权啊。另外在这400多年中还称为沉默时期啊，上帝就没有兴起先知对以色列民说话。而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是依靠上帝话语的民族。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民族，上帝400多年不跟他们说话，他们真是要怀疑上帝是不是已经抛弃了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啊。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他们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先知兴起是多么痛苦的事情。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神的殿中能够读神的宝贵话语，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啊？而这个时候，这400多年中没有神的话语可听，而冒出了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啊，多么痛苦的事情啊！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颂赞中要提到强调圣先知啊，圣先知这样一个词。那么以色列民他们不但政治上没有独立，他们信仰上也受到侮辱啊。比如说在主前167年，塞琉古王啊，安提阿古四世，他就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啊，侮辱祭司，把圣殿里的金器劫掠一空啊，然后在圣殿里放了一个外邦假神的偶像，在祭坛上杀猪献祭啊，不但杀猪献祭，还逼迫以色列民吃猪肉啊，这真是对他们巨大的羞辱，还禁止以色列的老百姓给男孩子行割礼。那以色列人就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了，其中一位祭司叫马提亚，他就带头开始武装起义啊，来武装夺取政权。马提亚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他有好多个儿子，其中一个叫马加比。那主前166年呢，马加比就率领以色列人的起义军，攻占耶路撒冷城，就进入了圣殿，攻下圣殿，他们就洁净了圣殿。把原来被猪肉这个玷污的祭坛扔了出去，用石头重新修筑祭坛，这就是两约之间历史上的马加比革命啊。那革命以后就有100年左右的时间，是开始了犹太人自己独立的马加比王朝啊。所以这就有了这个哈努卡，就是跟马加比革命哈努卡是跟马加比革命有关系的。圣经上把这个节日叫什么？修殿节，是吧？那现在我们有时候在路上开车，我们会看到有的家房子，它每个窗户上有一个蜡烛，注意到没有？那就是犹太人庆祝这个哈努卡啊，修殿节或者燃灯节或者叫光明节了啊。那后来呢？主前63年啊，罗马将军庞贝他带领军队攻入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独立的时候就结束了然后一直到1948年，实际上到撒加利亚的时候，那么他们在信仰上，罗马政府对他们信仰上有所缓和了然后为了讨好他们也重修圣殿。所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回顾这段撒加利亚他站在这样历史的关头，我们就能体会到 以色列民他们这样的心情，他们盼望救主弥赛亚来到，就好像马加比率领军队啊，直入耶路撒冷来拯救他们。他们也盼望着上帝兴起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来对百姓说话啊，所以他们盼望弥赛亚到来，盼望以利亚到来。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啊，我们请赵明弟兄啊，这首诗歌呢就表达了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样的困苦之中40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在这样困苦当中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做以马内利的到来。所以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啊，这是耶稣的别名之一了啊。所以我们就来这首诗歌呢，我们唱的时候要非常有感情啊，我们要眼里含着眼泪，悠长的来唱，低声的来唱，然后啊，就使他这个欢欣，我也感觉到，唱欢欣的时候也是含着眼泪的。我们大家一起轻声来唱。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释放以色列，沦落于荒寂我伤心，殷勤渴望神子欢心以色列，以马内利降临，知道这样一种历史，这样一种民族的悲情，我们就可以体会在这样一种国破家亡的前提下，当天使告诉这位祭司撒加利亚，他的儿子就是这位要来的以利亚，而且玛利亚来访问他们，圣灵感动撒加啊，也感动伊丽莎白，他们就知道了玛利亚所怀的这位胎就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我们就可以想象，对于等待了400多年在压迫之下的以色列民，这是多么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让他们看到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就要来到了。这样的欢喜就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老百姓在经过8年抗战流离失所的时候，当抗战胜利他们那样的欢欣鼓舞，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就要来到。还有另外一张照片，比如这张，另外一个欢喜庆祝的场面啊，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的时候啊，在那以后又获得5次世界冠军，老百姓的这样一种欢喜快乐场面啊。所以撒加利亚的颂赞让我想起另一首古诗，杜甫的，唐朝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啊，大家小时候都背过，我们一起来背啊，硕士博士们来背。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应该漫卷经书喜欲狂啊，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那杜甫他是身在安史之乱的时候，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经过多年战乱，老百姓流离失所，现在听到战争要结束了， 老百姓要回家了，他是何等的欢喜快乐。通过这首诗，我们能平行的来理解撒加利亚，他站在以色列历史的转折点，回想以色列的历史悲情，这几百年来四百多年的历史，两约之间的历史，由此上溯到七百多年前以赛亚的时代，以赛亚书的预言，上溯到他们国家鼎盛的一千年前左右大卫王的时代，上溯到他们列祖大概2100年前亚伯拉罕的时代。现在这位救主要来了，这是何等大好的消息，多么的值得庆贺。好，所以这篇颂赞它的主调是什么？就是欢喜快乐，就是我们今天要大大的庆祝，就是对上帝大大的赞美和感恩啊。那犹太人的他在男孩子割礼仪式上，他的这个祝祷是有固定格式的啊。一般第一句肯定是这样，上帝是值得称颂的，后面他还会提到上帝是以色列的王啊，然后为孩子祝祷，盼望弥赛亚的到来，盼望以利亚的到来。我们知道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他这个颂赞会这样写啊。这就第一小点了，关于这个背景的介绍。第一大点是什么？再回顾一下，第一大点标题什么？谁来了啊，救主来了，不能只知道康熙来了啊。所以第二小点，这位救主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好，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位救主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大卫的后裔，是亚伯拉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拯救的脚啊，或脚啊，脚代表能力啊。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啊，是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誓，上帝守约是慈爱，表明了他的信实，他的全知全能，他应许的一定做到啊。而且通过这些，为什么圣经新约圣经一直要强调按照旧约先知所说的话，然后耶稣基督要三天啊要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为什么老要强调按照旧约的预言？这表明上帝的信实，而且说明了耶稣基督的唯一性，他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啊，大卫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作为旧，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亚伯拉罕，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两节经文，创世纪和加拉太书。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好，所以亚伯拉罕呢，他是犹太人的先祖啊。亚伯拉罕出乌尔，大概是主前2100年。好，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一再的立约，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一个后裔。我们看到这个后裔不是别人，不是很多人，就一位，是谁？耶稣基督啊。我们再来读啊，这啊，撒母耳记下啊，他这个七章呢，就是8到16节，他就是所谓的大卫之约，上帝跟大卫立的约。我们一起来读。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好，这段经文也讲了啊，这位救主是大卫的那一位后裔，上帝应许大卫有一位后裔要接续大卫的位。而这位后裔是谁？直接的是指谁？是指所罗门王，对吧？但所罗门王他的国位是永远的吗？ 不是啊，谁的国位是永远的？耶稣基督啊，所以它是双指性，一方面表面指啊所罗门，实际是指耶稣基督说的啊。那为什么要强调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代，不强调别的？大卫的身份是什么？大卫是王，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王啊！王的后裔是什么？啊，也是王啊！我小的时候，王的后裔也是王。我小时候，我母亲工作的地方，她有一位同事，她的姓很怪，我那时候觉得四个字啊，叫爱新觉罗。哇，这表明什么？哦，清朝皇室的后裔啊，姓爱新觉罗啊，所以这里讲是大卫的后裔，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王。那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他们在罗马政府统治下，罗马人逼迫他们称谁是王，称罗马皇帝是王，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这里强调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就是说我们的王是这位要来的救主，罗马的皇帝不是我们的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颂赞真是非常有犹太文化色彩的。好，第三小点，这位救主他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一起来读七十一节，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啊，撒加利亚因为他的犹太背景，他盼望着救主来拯救以色列民，但从啊全部圣经新旧约来看，救主拯救是单单是以色列民吗？不是啊，是要拯救全人类，拯救处在罪恶中的全人类啊！这位救主就是施洗约翰诞生以后几个月生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基督诞生啊！这位童女怀孕所生的婴孩，他有君王的身份，但他有没有组织一支军队扫平罗马军？有没有？有啊！他有没有像马加比那样组织军队？那他怎么样来拯救我们？我们一起来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呢，因为在受洗以前呢，有个面试啊，给这些要受洗兄弟姐妹面试啊，实际很容易就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背的而且明白，就可以通过。我告诉大家秘诀了啊，我们一起来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如果背不得，建议您回去重上受洗班啊。好，所以耶稣基督他被这位婴孩，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诞生的这位婴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长大以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啊，受死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献祭，就止息了上帝的震怒，让我们这些罪人乃至全世界的罪人，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好，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庆祝这十八位兄弟姐妹受洗，就是见证这十八位兄弟姐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们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一件值得大大欢喜快乐的事情？这是不是他们一生做的最重大的一个决定？是不是他们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好，从此他们是不是有了永恒的盼望？是不是我们一起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不但我们全教会，更是天上天使天君，他们都在奔走欢呼。这是我们教会的，也是一件大事，这多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啊！所以，那么难道这兄弟姐妹受了洗，下个主日就高高兴兴的不见了？我们希望下个主日还会见到这八位兄弟姐妹啊，这十八位。所以，这就我们来读这些啊，读七十四、七十五节，我们把这七十四、七十五节送给这些要受洗的兄弟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好，所以我们信主受洗啊，只是属灵生命的开始。信主以后要服侍神，服侍就是敬拜，要用上帝的生命品格，他的圣洁公义，终身在他面前来服侍他啊。所以我们能够服侍神，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段经文，讲上帝怎么样的圣洁公义，他怎么样描述上帝。既然是个颂赞，他是不是每一句都在颂赞上帝？好，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什么样的上帝？配得称颂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兴起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什么样的上帝？大卫的上帝，眷顾百姓的上帝，施行救赎的上帝，大卫的上帝，兴起拯救脚的上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上帝。哇，这多么伟大的一个颂赞啊！所以大家要不要回去背一背？28号啊，子义牧师可能会抽查大家到台上来背啊。好，还有向列祖施慈爱，纪念他的圣约，什么样的上帝？施怜悯的上帝，纪念圣约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永恒的上帝，圣洁公义的上帝啊！哈利路亚，太伟大了。这么伟大的一个颂赞啊，我们值得把它背的。好，好，所以这是第一大点，谁来了？救主来了。第二点呢？先知来了啊。我们来看施洗约翰这位啊先知，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身份是什么？至高者的先知啊，至高者是上帝的一个名字了，至高者的先知。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什么？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救恩，让百姓罪的赦免，让百姓知道救恩。好，我们再问一遍，这位救主是谁？耶稣基督。这位救恩是谁？救恩是谁？还是耶稣基督啊？有位格的救恩。那撒加利亚他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我们再读这段经文，这是在路加福音前面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天使对他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一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啊，老年得子，上帝通过天使就告诉他啊，他的孩子就是这位要来的以利亚啊。以利亚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施洗约翰诞生以前啊，就已经拣选他来服侍上帝，让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是一个多么光荣多么伟大的任务。所以撒加利亚讲这个颂赞好像比较容易啊，他就把天使跟他讲的话又讲一遍就行了，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先知的工作，他不做任何的预测，上帝告诉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那我们传讲神的话语，做传道人，我们传福音是不是要有这样的态度？上帝让我们讲什么，我们就原原本本的照上帝的话来讲，上帝让我们不要讲什么，我们就不讲什么啊。所以这是他作为先知的使命。好，我们再来读他工作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所以这是他工作的结果，也是救他要传扬的这个救恩的内容。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一遍，在救主来以前老百姓是什么样的光景？ 坐在黑暗中死荫里啊。而这位先知来了，他要传扬这样的福音，在黑暗中死荫里，现在罪恶中，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我们本来按我们的本相，我是罪人，按我本来的本相，我是应当有永死的命。但现在耶稣基督来了，先知来了，救恩来了，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在黑暗中死荫里啊，没有日光的时候是在黑暗中死荫里，上帝就是那真光，他要照亮我们在座每一位兄弟姐妹和朋友，我们内心最黑暗的角落，他要让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救恩，要把我们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平安的路上啊，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信主有平安有喜乐。好，施洗约翰的工作呢，撒加利亚他讲的也是跟啊旧约以赛亚书的预言有关系了。我们一起来读，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啊，太伟大了。所以我们原来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黑暗的，现在是光明道路，平安道路。哇，太伟大了。先知以赛亚在施洗约翰诞生以前700多年已经预言了这些啊。我们再来看啊，那他啊第80节是讲施洗约翰他接受祝福以后怎么样成长啊。我们一起来读，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所以撒加利亚他老年得子那么的宝贵啊，他有没有把孩子奉献给上帝？所以这也是为孩子的一个奉献礼啊。约施洗约翰这个孩子的成长，上帝保守他，让他身心灵都健康成长，长大成为伟大的先知。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军国短宣的差派礼，实际上啊，他们最小的就是伟江牧师的孩子啊，娇娜只有7岁。看到这些孩子，这些兄弟姐妹啊，出去英国短宣，就把福音传遍地极，我真是看着非常的感动。这些孩子的父母，他们有没有撒加利亚这样的心智和眼光？还是带孩子只是去旅游的？应该不是啊，是去传扬福音。他们愿意让孩子从小就受这样的锻炼啊，从小就会传扬福音，从小就服侍神，预备好他们的心。这些孩子他们可以做啊施洗约翰的这样的工作。我们不需要施洗约翰的先知的地位，但是我们能做比他更大的事情啊。所以将来也许会变出现啊 Evan 的 missionary,Anna 的 pastor, Joanna 的 baptist, 有可能啊。所以这真是一个值得大大庆贺的事情啊。那我们教会的中文堂呢啊，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成人的去短宣啊，他们就是像施洗约翰那样去开平道路，去探路。然后我们希望从此以后我们能够在我们教会掀起这个我们中文堂成人的短宣这样一个热潮。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实现大使命，我们走出去，我们去传福音到地极啊！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我们盼望着将来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姐妹都宣教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愿意关怀啊，关怀宣教士，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愿意出去传福音，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的要有施洗约翰的心智能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庆祝的。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到底怎么样描述上帝啊？孩子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什么样的上帝？至高的上帝，兴起先知的上帝，赦罪的上帝，救恩的上帝，怜悯的上帝， 争光的上帝，照亮黑暗中百姓的上帝，引领百姓的上帝，赐平安的上帝，太伟大了。这是一个伟大的颂赞。这个颂赞有没有高度？高到哪里？高到天上，上帝那里，至高者。有没有深度？低到哪里？黑暗中，死荫里。有没有历史的跨度？从古时的众先知啊，中文翻译创世以来，实际是古时了。从古时，历史跨度有没有到将来？终身在他面前侍奉他，直到永远。多么伟大的一个颂赞啊！我们真值得好好背一背。有没有高？包括各种提到各种人体器官，谁的口？借谁的口？众先知的口，众圣先知口，谁的脚啊？如果脚也算器官的话啊，拯救的脚啊，谁的手？恨我们之人的手，谁的脚？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谁的心灵强健？施洗约翰。所以这样一个伟大的颂赞啊，高屋建瓴，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既包括了整个人类历史，也包括了人类整个的未来，多么的伟大。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我们要大大的欢喜快乐，大大的庆祝啊！那么多兄弟姐妹受洗，我们要大大庆祝，那么多兄弟姐妹去短宣，我们要大大庆祝。这就是这个圣诞节啊，这个接纳的时候，这个庆祝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要欢喜快乐，单单为了救恩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来到，我们要欢喜快乐啊！我们回顾一下这段经文，讲了两点。第一点，谁要来了？救主来了。第二点，谁已经来了？人类有了永恒的盼望。神的儿女要怎么样？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而我们的主，在这个庆祝的时候，在这个悦纳的时候，我们感谢的恩典赐下这样一个宝贵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颂赞，让我们看见你伟大的救恩，让我们看见的荣耀。求你大大的赐福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有撒加利亚的心智能力，有施洗约翰的心智能力，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让万民蒙福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